各位滴滴八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今麦所播送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来咪。那听众朋友对滴滴八网络电台，还是对咱的故乡、咱的岛的直播，要跟咱自家、要跟朋友分享的，请你下配和咱下配地址是 rainbow 小老鼠滴滴八点 net 点 tw r a i n b o w 小老鼠滴滴八点 net 点 tw。今日节目一开始先甲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哈，这是亲子教育的一篇文章啦。对我家己来讲，有真大的启示。那念给大家听，或许也可以对大家有一点点帮助。那这篇文章呢，是 Antonia 说下来超级富有的幸福幸运女，也这 blog 的名字还有点难讲。那好，这篇文章叫做《好凶》，伊讲有一个妈妈甲咪分享一个故事啦。一次亲子旅游的时阵，有一个五岁的囡仔，跟因的爸爸妈妈做伙去。迄天是去海边啊，那每一个囡仔呢，肯定拢定出去哈，所以呢，安尼卡手做美丽，不以为意的哈，伫迄个海边啊，这个礁岩顶管安尼背起背落，底下吃刮冰。按个这个小雨，伊是主持人的地多起多汗的，伊捌看过迄种礁岩比人骨较悬的，而且。妈妈看过迄礁岩的外国起出啊，啊，顶管拢一层一层款的岩石，所以伊就会惊，伊第一摆看过，啊，看这囡仔呢，伫这石头顶管呢，爬起爬落，好爬啊足紧的，啊，伊家己煞唔知变安怎，然后伊看到伊的朋友一个一个拢行落去啊，伊个惊家己对人袂对，所以伊就想一个办法，一旦看大家做伙到达，于是他就开口了，就是请人帮忙。就是求别人改道沙冈，他说：“爸爸抱我。”结果这个囡仔爸爸想都没想，就说：“你想的美。”然后在一旁的妈妈们听到这个回答，拢叉起来。而且五岁囡仔小雨呢，结果目屎咁样淋出来。其中一个妈妈的微笑的说：“小光替他缓解一下。”啊，小雨可能爸爸在跟你讲生气诶。哎，这时候因爸爸。真霸气的讲，我才无咧讲生笑，然后更加大声嘛，更加不以为然的跟小雨说：“你想得美。”迄天啊，徛伫边啊，伊妈妈终于搞懂了，为什么小雨将来袂晓帮助别个囡仔，而且伫别个囡仔需要帮忙的时阵，唔是冷眼旁观，就是取笑，因为他在需要被帮忙的时候，他也是如此的被对待。那作者呢，伊讲。其实伊捌出过册，册顶管有一篇就是讲用餐的快乐。伊写讲伊家己个囡仔伫一回时阵，就可以练习家己食饭。一回囡仔咱当然嘛知影，伊家己牙疼时啊，碗拢划袂在的时候，家己食饭一定是咬到规死个嘛哈。所以呢，吃到满地满身的菜饭，嘛袂家己责骂哈，嘛干嘛？这主人这正常诶。所以伊这囡仔真紧的学会家己用餐。那我自己，我家的小朋友嘛，是安尼的，就细汉哈，都算讲可以用手去摸嘛，不要紧啊。都算讲伊身躯用个垃圾哈，嘛不要紧。所以伊迄个囡仔衫哈，小时候的那个衣服顶管领口这边通常都有洗不掉的黄色的渍。啊，伊若讲夜里涂骹，直接涂骹铺一个足大块塑胶布，啊，到时就切个塑胶布就好，因为那时候地板是有地毯的。反正安装垃圾就安装给收拾就好啊，好家己去练，练久一手就会灵巧。所以我自己的小孩子呢，伊嘛是真紧哈，都会晓家己用餐了。所以伫外口食饭的时阵，别人看到讲，哎、欸，你这个囡仔食饭的规矩真好。啊，他现在呢手也很巧，我唔知影讲这堪比祖孙还家己的用餐用工具啦哈，是用迄只头面家己的耍迄款游戏是唔是有关系？那回到这个文章来，伊讲。囡仔真细汉都会晓家己食饭啊，不过到四岁时阵吼，有时啊，囡仔嘛是个会要求伊，我妈妈请你帮忙喂我。伊咧想囡仔可能是咧忝啊，还是讲塞奶，还是讲咧需要人的重视。听到这句话的时阵，大部分的大人拢会讲，哎、啊，不是早都家己会晓食，阿、啊、爷阿妈讲，啊，你家己拢出册啊，讲恁囡仔一回都会晓家己食饭啊，啊，结果。你那一开嘴，你就乖乖的认命啊，旁我起来改吃。那这个妈妈，伊为虾米？你那一边炸的会晓啊？哎个，这样干完，搁个哇旁起来，搁个吃，敢唔惊个囡仔伤害去吗？他呢总是不抱怨的，哇，疼死啊，旁起来， 的雀雀啊，就一嘴一嘴改起，然后就开始回答身边的各种质疑。为什么这样甘愿要改起？讲因为伊开嘴请我帮忙，而且我感觉我即马有法度甲伊帮忙，也要看自己能力啊。就讲家己啊，当无用的是当然无法度，就是这样而已。所以呢，起崩这就不是唯一的状况了。就讲这囡仔家己蛮晓穿鞋啊，不过有时要出门的时阵，佫会坐伫伊遐店讲，妈妈请你帮我穿鞋啊。啊，家己算甲规四个佚佗物啊的时阵，佫会开始讲，妈妈请你帮我做伙收佚佗物啊。一般的家长是不是碰到这个状况的时候，哎，你家己算，你要家己休息吧，你家己爱护节啊，这是我们的观念嘛，哈。我自己也是这样子哈，所以我就会说，你自己做的事情你自己要去承担，你自己要去负责，所以你必须要自己去收拾。可是这个妈妈竟然说她不会一口就说我不要，别偷懒，自己的命自己收，而是蹲下来改讨论，说宝贝，如果你自己穿鞋啊，而我在你穿鞋的时候去整理要出门的所用的物件，这样我们是不是可以较紧出门，这样也可以较早看到你的朋友啊，如果我帮你穿鞋啊，再过去整理要出门用的物件，安尼时间会拖较久。啊，那安尼无定着你的朋友，因为等伤久，连准你无爱来就转去啊。所以你感觉应该要安怎较好呢？有些人咪讲，宝贝啊，你先收你的物件，啊，我进去甲衫披披的。安尼等你收好你的玩具的时阵，我嘛洗衫披衫好啊。安尼，咱就有时间伫咧困，进前加念一本故事册。你感觉安尼分工合作好不好？好，在他能力范围上面，他觉得时间不允许的情况下，他会停下来跟小孩子商量，该分析一下现在的状况，而不是说一口回绝。按哥呢，只要他有时间呐、啊，无零点陪他允许的情况之下，伊一定答应囡仔要求甲帮忙。苦了爱帮伊穿鞋啊，苦了爱看伊收拾玩具，甚至呢，甲收拾玩具当作另外一个游戏。结果他这样做产生了什么影响？ 讲当囡仔需要我帮忙的时阵，我用心甲伊帮忙。囡仔嘛会伫我需要帮忙的时阵，甲我斗三工。等我开嘴在讲，宝贝啊，可以麻烦你帮我关个门好吗？伊那袂甲伊讲，门又不是我开的，伊会真欢喜去帮伊关门。啊，我嘛会真欢喜甲伊讲，多谢你的帮忙，你人有够好诶。他在另外一篇文章里面有写过哈，伊娜在外面受到别人的帮忙的时候，不管对方是谁，他都会说谢谢，然后说你人真好。然后有一些店员都会被他吓一跳，哦，这伊娜在家搞工，我要去再盯一点啊。原来是这个在家里面的是安呢，做主人呢，所以他在外面自然就会把这样子的话讲出来，一点也不做作，一点也不是刻意讨好别人哈。啊，有时啊，伊会开始家己呐讲，宝贝啊，妈妈拄啊收衫入来时阵，伫门口落一领，你会当帮我捡入来袂？然后伊会快点查囝，做欢喜的去家倒捡，袂家讲，你家己的代志啊，家己做。或者说，伊在入门的时阵，随口说了一句：“等一下，我去煮米。”啊，回来的时阵爱家只鞋啊摆整齐，放好好哦。然后当我米洗好的时候，下落煮的时阵，伊看到是。整个鞋子摆到坐一坐，然后站在旁边堆满着笑容，看着一脸惊喜的妈妈的女儿。啊，在那边当孩子睡起的时候，他都想到那一排放得整整齐齐的鞋子，然后他想到每一次孩子开嘴要求帮忙的时候，他自己的态度，于是他又联想到了那个小雨的故事，他忽然间懂了，明明自己就会吃饭，却因为会忝还是说因为做爱红动作红鞋子这样听成那种感觉，所以呢需要大人的帮忙。啊，明明自己会要穿衫穿鞋，却因为想要再享受一次妈妈帮他穿衫那种温柔而撒娇让妈妈帮忙。啊，明明大人可以自己去关电话，啊，也是自己开的电话，啊，因为贪方便啊，就需要囡仔的帮忙。明明大人家己从落去的，嘛会当家己过去捡迄领落落来衫，煞因为手边有代志，啊需要囡仔帮忙。所以人甲人之间本来就是安尼嘛。就算讲有些个代志，明明家己会当做诶，会晓做诶，啊有时也嘛是需要人来帮忙。哦，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事情，而不是大人跟小孩之间的事情。这是某一款阶级的差别的。啊，当大人在孩子需要帮忙的时候，那你要坚定的跟他说自己的事情自己做，那么坚持的跟孩子对峙着的时候，在孩子的认知当中，父母是真正在训练我为自己的事情负责，还是说大人在对孩子示范着对别人请求协助以卸责冷漠来对待。我们大人常常会用一个想法，我在跟你训练，可是在小朋友的头脑里面想的跟你想的是同样的一个理由吗？所以他在想说，如果等到老的时候请孩子帮我捡一些东西收一些东西，弟弟的态度是不是说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啊，不是我创的啊。我也在想，如果孩子需要帮忙还是需要协助的时候，我这么坚持教孩子说自己的事情自己做，那这样我又要爱如何教孩子人跟人之间的互相。而且囡仔伫五岁、七个月是刚要出门的时阵，就叫囡仔过来房间，甲困裤换落来。啊，当妈妈换好家己的衫的时阵，看囡仔手上拿着拐杖糖，啊，哪行哪食，行入来房间。迄当时我看伫个手规黏贴贴，讲啊，你咧食糖啊，无方便换裤，我帮你换好，麻烦你徛较过来。啊，迄当时妈妈咧拄好怀孕啊，巴肚真大粒吧。哎，骨头嘛疼噶吼，无法度压落去，所以只好用规个来帮伊囡仔换裤。结果伊查囝看伊做只动作遮尔困难，伊就感觉真歹势，伊就跟妈讲妈妈真失礼。结果伊妈妈是心甘情愿的帮他这样做，伊仰头起来看伊囡仔目睭，伊讲宝贝啊，唔免甲我回失礼啊，你也无做唔着代志啊。因为是你现在刚才在吃糖啊，手黏提提不方便换裤，所以我想要跟你斗三工而已。就像说你最近知道妈妈太压下去，所以每一次出门的时候你都帮我穿鞋啊、穿鞋啊同样啊。咱只是在别人不方便的时候出手帮忙而已，不需要道歉，知道吗？ 诶，因查囝听了就开心的点头笑了。这孩子已经知道说，看到母亲这样子困难的帮他穿裤子的时候，他自己会觉得很抱歉，搁讲麻烦。啊，过无偌久啊，我坐伫个餐桌前啊，要准备出门要炸物件，结果咧停水的时阵无小心把底锅挂落个涂骹，结果伊个查囝反应是安怎呢？迄阵伊咧佚佗哦，耍到一半，啊，听到底锅挂落去，伊忽然间大声喊讲：“妈妈，请你等一下，莫叮当，我来，我马上就来。”于是他中断了他自己的游戏，把伊物件放好，紧紧的走过来，把伊个底锅挂揢起来，然后讲：“你无方便按落去，我帮你就好。”迄当时伊煞满心的感动。啊，终于知道了。等我无要甲囡仔讲，什么人送的物件，什么人收，什么人开的门，什么人关。等伊未甲囡仔计较的时阵，囡仔就未堪伊计较。等我无咧计较的时阵，我才知影，这囡仔原来比阮搁较捌，捌什么会叫做互相。原来人教囡仔是安尼咧教，伊袂用大人认为的理由，讲我咧训练你，所以拒绝小孩子的请求。当囡仔有代志该要求的时阵，也开始想讲囡仔即马是毋是啥物状况，需要我帮忙。就算讲伊是要塞奶，嘛不要紧。结果，咱的小公，安尼个囡仔伤害伊，结果看卖上完全无共款。伊个囡仔变作是一个真体贴的囡仔。我以前心善人，个囡仔生啊这样体贴，阮家个囡仔生啊叫拢袂惊。我看了这个文章，我觉得，哎呀，非常的惭愧啊。家己都未晓做，要阁教人。我一直想讲，我咧教囡仔爱负责任，结果变作是咧教囡仔卖讲体贴。所以呢，我也得到了这样子的结果。很多时候，咱自以为安尼做是咧为囡仔好的时阵，结果往往得到的效果多好多病。最近呢，囡仔伫学校去受到体罚，讲到手肿起来。我昨天想，教育部告规定讲学校袂使体罚，我去查，然后就发现一些当时候教育部禁止学校体罚，希望学校能够零体罚一挂讨论。很多的家长跟老师认为讲囡仔不打不成器，你叫我卖讲囡仔卖体罚囡仔，就是叫我卖教囡仔，有这款的观念。啊，咱细汉嘛是安尼怕的环境大喊起来。这些家长或老师来说，现在专家心理专家都乱乱说，乱是都这样说起来大汉的，然后我们就没变坏去，我们就没心理歪曲，以及看这里有。还有的老师说，有的学生还会回来感谢对他很严厉，哦，改讲，改纠正。其实呢，人生不能重来啦，那不知道说那东西如果改讲，他又会有另外一个什么样子的成就。我感觉很多的孩子的叛逆是打出来的，或者是老师的不当对待，就是说改过会改弯曲，还是说处罚不公平等等的事情，让孩子感觉受到委屈。然后在权威的体制之下呢，他没办法反抗，他也没办法申诉，一路反抗一路申诉，结果越害他受到伤害越大，变得不在心肝头，反而造成人格的扭曲。请问我们说，你学校不是有一种申诉箱吗？不是说有什么状况有什么问题可以写申诉投在申诉箱，哥哥一说他们班上的同学讲，你去申诉的话反而会被生教骂，生活教育的那个依照人得跟训导主任啊，去有生教骂说你黑白讲笑黑白乱导书，你说孩子没有一个对话的地方，他能够不叛逆吗？那学校的老师一直认为囡仔啦，对你的观感有意见、有反抗，啊，就是无乖，意见真多、真讨厌。最好小朋友都我讲啥你就做啥，我叫你读册你就读册，我叫你背册你就背册，我叫你把粪扫捡起来，你就爱把粪扫捡起来。到尾啊，教出来囡仔，就是人家说一动做一动，他不会主动去做什么事情，是一个完全被动的小孩，读书被动，因为他。去做这些事情是因为一背后有一根棍子，有一个指责批判的眼睛在看着他，而不是因为他做这些事情他自己很喜欢去做。一个高教的老师会让孩子对这个学科非常有兴趣，很想要跟他研究，还想要找更多资料来看， 不见得小孩子这个学科成绩可以学得很好，但是他可以吸收各式各样的知识进来，因为这个老师的引导启发他去追寻知识。用棍子教出来的孩子有可能的成绩非常的好，不过等这个棍子拿掉之后，他的学习也因此就停止了。他是怕风说才去读，他不是他有兴趣去读，他是怕师长的恐吓，你若不读以后找不到头路，以后你要做去这，你要去做工，做工人，他怕以后的前途会做黑暗，所以他去读书，不是自己做喜欢去读这个书。这是三里位老师教出来的结果。没错，你看到的成绩会很漂亮，家长看了可能很开心，你这个老师呢教的升学率好像很好，家长也很放心的把孩子让你教，因为你很严格，因为你带的学生呢升学率加好加关。不过你没看到以后孩子的状况，我们有没有每一个一个一个去追踪，不赶快教回孩子出来到底是变成什么款，好像没有人做这样子的追踪。我真希望有这样子的研究报告，这样追踪出来，请问小朋友好好的老师，小孩子考试考不好的时候，他只认定一个理由，就是你去读你没读书再考不好，他从来不会去想说可能孩子生病了身体不舒服啊，这一次考不好，或是可能孩子还有其他的任务，比方说他也去参加一些学校的什么比赛，他必须要拨一些时间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呢课业这方面可能疏忽掉了这时间就不好多和你要贼。而且讲这个学科的老师真的教的不好，有一些老师真的是尬贼，然后跟那昏昏欲睡，孩子勉强的挣扎着要把眼睛睁开，可是就是没办法，讲话的调子一成不变。你说这样子的教法，孩子怎么提得起兴趣来？可是我们小朋友的老师从来不会这样想，他唯一只有一句话，就是你这头不用功。不读书，然后就处罚小孩子，结果孩子越来越不爱读书，越来越讨厌这些老师。可是老师自己完全不知道，一个干妈家己做认真的教孩子，实在是做悲哀啊！我觉得像这样子的文章，不只是说在亲子之间可以让我们去思考，在老师跟学生之间。也是同样必须要用这种方式去思考，去跟孩子对话。即使现在的学校学生人数已经比以前减足济啊，减一半。如果说老师真的很用心的时候，学生可以感受得到，家长也可以感受得到。我说的用心不是打得很用力那种用心啊，什么事都用打的，什么事都用骂的，这块是完全不对的用心了。那是最快的最笨重的方法，最三流的老师才会做的事。我有一个朋友，他抽到的班级是签盟，那种乱七八糟的孩子很叛逆的也有过动儿也有，不过到一年下来，孩子也了解到他的用心，孩子也了解到他的心心诚意，家长也知道都给他听，所以班上的秩序也越来越好了。其他的老师都觉得很惊讶，他怎么没用棍子教这个没人敢吃的班级，你还当有法度教到这样？有很多地方我们在教学是一个迷思，教孩子不是军事训练，军事训练是绝对的服从，可是他们不是军人，他们不是必须要被训练成服从，好好被教他们的是互助合作，是人文的关怀，是人格的养成。我真的希望每一个父母亲或者是每一个师长负教导的责任的人，能够常常的思考，常常的反省自己这样做到底对不对，要常常去跟被教的人去对话，去了解他们的想法，而且你必须用开放的心态去了解，不然对方跟你意见不一样，跟你想法不一样，是就开始被指责人家，这样就把对话的窗口给关掉了。希望我们可以教出一代比一代更注重人权的孩子出来。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回来咱的故乡咱的岛。这个阶段呢，甲大家讲一篇新闻，可能大家已经看到啊。这是美国前在台协会的处长，伊发表谈话的一篇报道。伊第一出席他来我台湾国事会议的演讲的时候，伊讲，虽然作者台湾人希望维持现状，不过台湾人对现状的概念是一种错觉。台湾对中国愈来愈依赖，而且中国对台湾的现状嘛，无一定有耐心。伊认为台湾必须采取行动，加强国防来防卫家己。伊讲伊即马已经无为美国政府工作啊，伊演讲是代表伊个人的意见。伊讲台湾是一个奇迹，毋过嘛是有特别弱的所在。媒体甲政治敢若拢专心伫咧里里口口的政治内斗，还是五六化，足少听着关心台湾当前国家安全根本的问题，等等根本问题。啊，对台湾经济挖苦中国，伊直接讲啊，偏重甲中国贸易，反倒倒来会加深台湾的外交孤立，因为台湾并无找出发展区域性甲全球性的连结，和其他的国家对台湾的未来扮演更加重要的利害关系角色。而且呢，专心跟中国进行较容易更加紧得到利益的贸易，会干扰并且限制台湾甲其他国家展开贸易的兴趣。中国卖利用伊的经济影响力来对付遐希望跟台湾发展贸易协定，不过无取得北京同意的国家，在台湾的经济成就愈来愈予中国牵制的时阵啊，台湾的吸引外国的直接投资呢 ，FDI 嘛渐渐失去区域的竞争力。爱马讲到产业间谍活动，又讲到美国是台湾上大的外国投资者，有几个在台湾的美国生意人开始引起伊对中国产业飞碟活动的注意。有几个高科技公司的主管就甲伊讲，台湾的工程师如果离开台湾的工作，并偷摕公司的机密去中国，就会当得到中国公司足大的奖金甲其他的好处。伊认为讲台湾嘛需要增加国防的预算，而且伊嘛特别讲，伊是要来推销武器，毋过有充分的自我的防卫，才会当建立一个基础，和台北拥有更较大的自信来处理跟北京的关系。伫台湾的民调顶端显示，真大多数人支持维持现状，毋过伊即边讲现状会当维持未？伊讲台湾人对现状的真正概念是有问题，因为是这是一个错觉，情况一直在变化，中国愈来愈强愈大，台湾伫经济上却愈来愈依赖中国，愈来愈向中国挖苦。啊，两岸的关系毋是敢若由台湾人民来决定，如果情况若毋是依照中国所希望的方向进展的时阵，因对现状的危机有偌济耐心都毋知影。也就是说，他可能用其他的方式来驱使台湾走向他们铺设好的轨道。啊，手段是不是输文？这个真歹讲啊！伊建议讲，台湾需要放弃短视的经济保护主义，吸引更较侪外国投资，同时跟其他国家达成贸易协定之外，在全国性的大选活动里面，嘛爱对台湾所面临的国家安全挑战进行更加多范围更加大的认识和了解。啊，台湾人也必须要重新来检讨因对国防的支持，以行动支持国防，投入更加多资金，这也很好算齁。进前民进党的陈水扁总统在位的时阵，国民党常常拢讲伊锁国，啊，拢讲无要开放，结果呢？大家就想讲，安尼国民党执政的时阵，是不是更加开放？是不是台湾和世界的连接来跟世界的贸易关系愈来愈好呢？结果马英九已经执政四年了啦，又连任了。到今嘛 ，AIT 处长司徒文伊嘛叫上来讲，要放弃短视的经济保护主义，吸引更多外国投资。可是他又说极度的轻中，他表示咱嘛知影。人也看得出来，国民党的所谓的锁国，就是说限制跟中国的商业往来。因所谓的 国际观所谓的开放，也就只有锁定在中国。伊在之前并不吸引更加侪外国的投资，外国唔敢那是中国尔，中国是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内面其中一国尔。而且只要是讲伊讲到这些间谍活动啊，中国的间谍唔是敢那偷窃台湾的商业机密尔，他还偷取军事机密。伊讲中国的间谍，尤其是做爱偷窃美国卖给台湾这些武器的军事机密，而且这个事情是越来越严重。台湾的军队来宾间谍案层出不穷，台湾的军人背叛台湾成为共谍，这款的事情愈来愈多，而且用这个会影响到台湾跟美国的合作关系。这当然啊，台湾的军人对国家没有忠诚度，这么容易被收买的话，那以武器要卖给台湾，敢会放心？当然没放心啊！啊，武器的机密去用破解，而且武器都不好去啊，对，都可以技术都去用恶去啊。可是他讲了一个事实出来，就是讲，这些间谍活动是伫台湾跟中国关系较好的这几年，啊，一个讲到国防的预算，这尼啊个，我们的国防预算只占 GDP 的3%哦。以前马英九在竞选的时阵，哦，讲要买武器，比如说讲阿扁做总统的时阵要买武器，啊，就一直和马英九动掉的。啊，即马啦，马英九做总统，安尼国会就袂甲动啊，爱去讲要买武器，啊，比如嘛相信咯。啊，结果国防的医生竟然降价存3%。马英九之前不只是外交休克，他连国防都休克了，试图在讲军队来宾。不知为何而战，士气涣散，纷纷投入共谍。台湾跟美国的这种合作关系变成不牢靠。一个国家无国防，要哪保护家己的国家？难道只能寄望于别人的善意吗？台湾的人民现在危险之中，阿比狗拿爱心领衣错信了马英九，阿拉公也错信了马英九。在这台船的时候，我们能看到美国是支持马英九的，为什么？在那个绿卡案件的时候，人质疑马英九他持有绿卡，那当时不是马英九说他已经自动失效了吗？所以大家就去查，跟美国问说，啊，绿卡有那种自动失效的吗？那照美国法律的条文来理解，是没自动失效这个事情，希望美国做些解释。结果好，来那个 WikiLeaks 危机解密，大家还记不记得他是怎么讲的？ Legal 的回答是说，这个问题很复杂，这个问题很复杂，如果他没有绿卡，如果真的是自动失效，这个问题就一点也不复杂，非常的简单。那为什么这个问题很复杂？大家都知道 Legal 现在不会直接说，他在掩护马英九。好，他相信马英九所说的，马英九那个面的确会骗人，伊咧讲话，先坤甲伊家己嘛做相信，伊家己讲的是真诶。不过后来证明，伊根本就无要甲美国买武器。啊，即马就算讲美国要买武器，美国嘛惊惊。从司徒文这些谈话里面，咱对咱看出来，事实上跟我们所讲的一模一样。我们现在的国防是处于大空缺的时候啊，啊，各位有募兵呐、啊，伊嘛讲着募兵。阿边那有集团和募兵，台湾的开销，那不是去用贪污去，啊，就是去用迄军公搞假假死，含这劳保，含这健保，拢出现危机。因新修的劳保方案呢，甚至啊，劳工缴了一辈子的劳保年金，到尾啊，一退休所领的，还不如一级贫户呢。伊一直咧甲人民倾钱，摕人民的钱来填伊通出来的坑，甲人民的钱。拿来录音自己落地了，啊，要哪有钱堂和募兵？啊，一个无兵的国家，无够兵的国家，要防卫什么会？咱无要去干人小姐，不过咱要防卫什么会？以前陈水扁做总统的时阵，一个会发展自己的武器，发展飞弹，佮想要发展长水港，结果咧，即马国防预算降到遮尼啊低，等于自动器械投降嘛。阿斯图文 伊讲诶代志，其实咱一直拢在讲，咱早就知影。毋过，敢若外来的和尚念经会较好听诶款，看遮蓝丁丁听着伊讲诶话，是毋是会较清一个？较早我看一个读历史诶少年家讲过话，我讲咱这秦钟啦吼，那伊就讲。啊，中国的经济体这么大，台湾的经济体这么小啊！伊讲这是一个赌注啦，我都唔知讲这是咧赌啥货。那这边赌，你博缴嘛，得要有筹码。那我们台湾的筹码是什么？台湾的筹码是2300万人的身家性命哎、欸，这里面的筹码没有包括马英九跟那些权贵们哎、欸。马英九规家拢是外国人哎、欸，伊个查囝嘛不被带伫台湾哎、欸，伊是摕别人的性命去做赌注哎、欸。如果你若相信这是一个跋筊，啊，当然，这款的态势，迄毋是叫做跋筊，迄是伊的计划，就是把台湾交予中国，再明显不过了。的确有足侪支持马英九、支持国民党的人，足希望维持现状。咱以前就一直在讲啊，那有啥物会叫做现状呢？现状一直在流失，一直在变作历史，要怎维持？去一挂别个国家咧，越南迄当时克必君来抵抗北越，迄当时南越呢有出现过一个安稳的假象。迄当时的南越不管是在调在亚，嘛拢希望维持现状。不过北越他不愿意维持现状，要打破现状。咱即马来看南越后来的命运是什么？灭亡。所以维持现状需要双方面还是多方面拢赞成，才有法度维持现状。啊，中国敢要永远维持现状？我想这点台湾人拢无同款的意见吧。啊，若无法度维持现状，啊，不然就是拖延，用时间来找生路。像古早2000多年前，2200多年前，西元前。腓尼基的大将汉尼拔，伊大军团团甲罗马城围起来的时阵，迄当时的罗马城来非常的惊吓。那守城的大将菲阿比斯伊就问讲：时间伫啥物人迄边？伊讲时间是伫罗马这边，因为汉尼拔补给线过长，伊劳师动众，跋山涉水来到遮，伊无法度久等。时间无伫伊迄边，所以呢，伊安尼分析落去，士气就重振起来，的拒绝投降。果然，时间是徛伫罗马城这边，腓尼基人到尾啊，家己冻袂了，都要撤退。那现在我们来看，时间是在台湾这边，还是在中国这边？台湾甲中国的问题啊，真讲中国伊变作一个民主的国家，伊主张领权，伊尊重别人的决定啊。也当尊重别人的意见的时阵，这个问题就无啊。不过有法度等到迄天无？这个伊要维持伊的政权，伊无法度等到民主化。伊的不管是文言部的统一台湾呐，安尼对台湾就是一个大灾难，这规模会超过200万。那台湾要哪争取时间？那也当警出时间的工具并不多，也讲咱台湾的筹码并不多。外交甲国防是两个最有路用的物件。伫外交，美国的角色当然真重要，嘛是台湾拍拼的目标。毋过即马军事上，美国若无信任的时阵，伊讲这些间谍活动会破坏台湾跟美国的合作关系的时阵。安尼变哪争取美国的帮助？那国防呢？看到讲着，募兵是无法度的。啊，看美国买武器，即摆嘛变作有困难啦。所以，咱在家己制造武器，不过看起来这毋是马英九的政策。安尼，咱要阁选国民党吗？我感觉呢，这篇啊，美国嘛爱认真看。想要维持现状的，敢若毋是敢若台湾一挂人尔。美国的政策，敢若想要维持现状，嘛爱互美国知影，台湾无可能安尼，一直地位模糊不清，一直落去。你无帮助民进党，你帮助国民党，到尾啊， 不支持陈水扁这个正港有台湾心的总统，你不支持这个正港诚心诚意的朋友，到尾啊，吃亏的不仅仅是台湾人，美国这个太平洋防线也希望崩破。今日咱的故乡，咱的岛，时间也到了，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
Bye.